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请大家看第四章《恶因恶报》。今天呢，我们从想及非议，刑及无辜这句话开始看。想及非议呢，即是奖赏那些不合理、不应该得到奖赏的人。咁刑及无辜呢，就对无辜的人来用刑。这个一般是讲这些长官、啲领导人，佢哋如果系是非不分啊，就往往会做出呢啲错误。要知道奖赏呢种方法啊，系为咗鼓励有功嘅人能够继续啊去立功，亦都系俾人哋睇到立功受赏。亦都是鼓励大众的。如果奖那些根本没立到功、不应该受到奖赏的人，那么不单止会纵容这个受奖赏的人起傲慢之心，认为自己得宠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呢还会使到大众见到就不服气，甚至会误导大家无所适从。所以开明的领导人一定是奖罚分明。感刑及无辜呢，那是损阴德。对于无辜的人，你以为他有罪，或者是因为私心，因为种种的自私的念头，故意用刑加害于这些无辜的人，这个阴德就算得很大了，会震动天庭，鬼神都会震怒的。这个特别是在司法部门这个对于法律的执行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这个审判人可能一句话使到一个无辜的人会一辈子都受这个蒙这个羞耻，甚至一家都会受拖累。在前几年，这个1998年，在云南省呢昆明市这个司法部门有两个这个公安的领导，由于呢他刑及无辜，对一个武警进行诬赖，用重刑来逼供，结果呢把这个武警判成死罪。因为这个武警呢，他的太太同埋另一位警察在出差的时候，他的太太也是警察，两个人呢被一伙这些杀人团伙就枪杀了。咁结果呢这个审判长是认为呢是这个武警自己可能是窒到怀疑自己的太太同人有私情，所以把两个人杀了。结果重刑敲打， 逼佢认错认呢个罪。结果呢位武警呢受唔住呢啲刑罚，终于呢就认罪。结果喺未執行枪决之前，就对嗰个杀人团伙就破咗案，捉拿咗起身。结果发现呢当时杀人嘅嗰啲嗰个手枪嗰个杀人空气竟然係喺个团伙手上。哦，咁先知道嗰个武警係被无辜污赖。咁呢个刑讯逼供嘅呢两个公安领导后尾都被判咗刑。所以刑及无辜自己就知道会选阴德。到最后刑罚反而会落到自己头上。好，请睇下面一句。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这句话是讲的用杀害人命这种方式来谋财人家的家财。真的叫做谋财害命。咁设计呢要把人哋恐諗害人哋而得到人哋所处嘅地位。呢啲都係好阴毒嘅行为。心狠手辣到极处，为咗一己之私，为咗自己嘅命同埋利，不惜杀害人命。咁造孽就非常之重。虽然可能係佢得逞于一时，但係啦冇几多年我哋睇佢佢就会垮台，佢就会破家，到最后呢就会遭到报应。咁古来呢方面嘅例子又非常多。你睇太上感应篇位篇里面收集嘅历史上嘅案例，这个是举不胜举。我们看看现在呢，你看看我们看到中国的党史里面记载着这个河南省这个省委第一书记叫做前书记吴之普先生。吴之普这个人呢他原先是做河南省的省长，在五十年代末。我们知道省长是位置是排在省委书记后面，因为党领导一起，所以省委书记大过省长。这个吴之普呢为了谋取这个第一书记的位置，竟然呢在大跃进开始的时候，1958年大跃进开始，当时全国中央呢下达这个大跃进的政策，走这个左倾路线，所以凡是涉嫌右倾的分子，都会呢被革职查办。于是这位吴之普呢他就制造一些谣言诬陷这位书记，书记叫做潘福生，例如说他右倾，结果呢他就很顺利地就当上了河南省的第一书记，所以这个是倾人取位，把人家那个人那个书记，以右倾的帽带上去把人家打冧，自己做了第一书记，但是他做第一书记的时候这个又不是很好做，自己这个不管百姓死活大跃进大饥荒的时候，河南省饿死的人数很多，当时呢 大躍進結束之後三年，1962年之後呢，這個書記呢就被撤下來了。後來呢，他在檢討中承認錯誤，他說自己犯的錯誤非常之重，因為在管轄期間河南省死亡人數達到200萬人，餓死。他說他自己是最大惡極了，哪怕是處於極刑都應該忍頸受戮。他最後落得這樣的下場。最後在文革當中呢，這一位河南省前書記就被紅衛兵扯出來鬥，一路鬥到死為止。所以這個報應睇見真係冇幾多年就現前了。所以當我哋為一己之私而去起謀害人哋嘅念頭嘅時候，知道這個念頭本身都罪惡深重，天都為之震怒。好，請睇下面一句：諸行六服，貶正怕言。這句話講的是對於降服過來的士兵在打仗當中投降的，竟然呢要把他誅殺，殺死他們。對於正直的人，對於賢良的人，竟然呢會貶壓他們，排擠他們。這些呢都是這個為自己的私心。為什麼會諸行六服呢？無非都是為了邀功邀賞。你看看我打仗打贏了，捉了這麼多這些士兵，殺了這麼多敵人，以這個為自己取得功勞的代這個這種這種代價，代價是人家以生命來換取，換取我自己的一己之私。所以這種人良心都喪盡了。這個投降過來的士兵要知道，他們的人參加這個戰鬥，很多人可能是逼不得已，很多人可能是糊裡糊塗，跟住佢哋對方嘅將領嚟同我哋戰鬥，佢哋都有那個家人，我哋見到佢依家投降啦，應該加以憐憫之下，點可以把佢殺害呢？要知道天係有好生之德，我哋如果狠心把投降嘅人都殺斬斷殺絕啦，斬盡殺絕啦，咁就同呢個天就違抗，咁報應亦都好慘。你睇下漢朝時代，我哋知道有一位好著名嘅將軍叫做李廣，我哋稱為佢為飛將軍，因為佢手臂好似猿猴一樣嘅靈活，射箭非常之叻，所以打仗非常之英勇。那些匈奴来侵犯的时候，只要一听见李廣飞将军来就闻风丧胆。所以你看这个王昌龄有一首诗叫出寨，就赞叹李将军的英勇。他首诗呢大家可能都读过。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这个胡马就是指那些匈奴，北方那些少数民族，只要听见李将军在，他就不敢进犯。但是他战功屡屡，却一直都没有得到朝廷的封侯。李将军他自己后辈的 嗰啲将领啊，甚至佢提拔上嚟嘅将领都纷纷都封侯啦。但系咧，佢自己一直都冇办法立封侯，佢就心里边有啲不服啊。咁佢就对佢个朋友讲：嗱，我自细从军啊，打仗都非常之英勇啊，敌人闻风丧胆啊，点解到依家我都未能够得到封侯呢？咁佢朋友就问佢啦，所以古人啊都好知道天理良心，佢就问佢：你觉得你呢一生有冇话做得好遗憾、好违背良心嘅事情呢？咁啊，李将军话：都有啊，有一次我打仗捉咗800个匈奴嘅士兵，佢哋投降咗，但系我竟然咧把呢800人啊，通通都杀咗啊！我为呢个事情啊，都非常之遗憾啊！那个朋友讲俾佢听话，要知道啊，诸降六服啊，呢个系受天谴嘅啊！呢个我哋知道，呢个虽然系人间法律冇禁止我哋咁做。皇帝冇处罚我哋，但系天律啊唔可能原谅我哋噶。果然咧，最后李将军咧呢一辈子冇封到侯，而且有一次出征嘅时候因为迷咗路那个恩义咧，佢自杀身亡咁佢嘅孙佢个子孙啊，都系打仗打得好叻嘅。他的孙叫李陵后来因为出征打仗被匈奴俘虏了结果呢投降了匈奴结果呢震怒了皇帝所以汉朝皇帝呢就把李家的全家就满门抄斩把他灭族了所以你看看这位飞将军得到的下场竟是身败名列家破人亡断子绝孙这些就是杀人害命诸降六服的报应好请看下面一句宁孤逼寡弃佛弃法受禄这个只是讲欺凌那些孤寡的人特别是孤寡老人来威逼他们这样弃法受禄就是抛弃法令这个接受贿赂这个宁孤逼寡不知道只有没有爱心的人失了良知的人才会做得出来。一个有爱心的人一定会做到矜孤率寡好像大乘感应篇上面一章善因善果里面讲要矜孤率寡对于孤寡老人应该加以的怜悯加以的爱怎可以因为他们是孤寡没有势力柔弱而去凌压他们威逼他们呢即使是法律可以放过我们这个阴律都不会放过我们鬼神在暗中都会惩罚我们这个在文化大革命时代我现在讲的全大部分都是中国国内的例子我们知道文革是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文化大革命真是把传统文化呢可以说打到粉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变成了大家讥笑的甚至大家 啊这个啊用这个侮辱的这些事情，所以呢人啊丧失了这些基本的伦理道德。咁喺一条村里边，呢个系一个网路上面嘅同修啊写嘅一个真实例子。有一个老太太，佢早年啊丧夫，同埋呢个自己嘅仔，同埋自己嘅新抱一齐生活。佢个仔同新抱咧就生咗三个女，一个男。一个孙啊，三个孙女。结果咧，佢个仔系干部啊，所以屋企嘅生活都唔错。但系咧，个仔早死，剩翻咧佢嘅呢个新抱啊，同佢一齐住。咁婆媳两个咧，慢慢慢慢生活咧，起身就会有一啲呢个矛盾。一开始呢个老人家咧，帮佢照顾细路仔，照顾呢啲孙啊孙女啊。结果后来啲仔女大咗啦，咁嗰呢个新抱呢竟然嫌弃呢个老太太，觉得呢佢喺屋企阻住佢，甚至呢食佢屋企嘅饭，因为佢自己要出去做嘢嘛，所以呢觉得好辛苦，就唔希望呢个老太太喺屋企住。咁有一日呢，佢就嗌呢个大孙女去同呢个老太太讲，因为呢啲子女咧受佢妈妈嘅影响，对呢个老人家咧都系即系对自己嘅奶奶都系态度都唔好，好嫌弃，所以呢个家教好紧要啊！你用呢啲不孝嘅言行去潜移默化教导呢啲子女咧，子女都不孝。咁、那个大孙女呢同佢阿嬷讲话，依家我阿嬷呢唔希望你喺屋企度，不如呢你自己出去搵食啦。要知道呢个老太太都已经系七十几岁人，而且佢系古即系呢个传统嘅嗰个包小脚嘅，所以冇咩工作能力嘅。依家你要把佢赶出去，老太太好悲伤。我都咁大年纪啦，你系要我去嫁人呢，定系要我去上吊咁但系咧，卒之老太太都被逼出门外。咁于是老太太咧就靠住执一啲垃圾帮人执一啲柴缝缝补补赚一啲小钱嚟养活自己。基本上好似乞衣一样。这个孙女呢，因为当时跟那个老太太讲话，我阿妈不想见到你，所以呢逼这个老太太出门。好啦，咁过咗冇几耐，这件事发生之后都冇几耐，这个新抱突然间呢就双眼就盲咗，睇唔到嘢。哎呀，真係生活呢一下子呢就好难过了。这个时候呢，因为屋企要有人煮饭，又想到这个老太太，于是把这个老太太又接返返嚟。这阵时呢真係应咗佢个孙女所讲嘅话啦。佢话佢阿妈唔想见到你，依家嗰个妈即係呢个老太太嘅新抱已经盲咗双眼了，真係睇唔到。这个报应咁结果呢讲呢个说话呢个大孙女当时是28岁，结果有一天出门被车撞死了。那个新抱呢没几耐呢又死了。所以全家最后呢剩下呢这个老太太一个人。这个老太太因为呢她的心量都算挺大，受这些侮辱，受这些迫害，但是呢她还活得挺好，一路活到97岁。仲得到善终，所以我哋睇睇真系宁孤逼寡嗰个果报真系现世就睇到。所以我哋话 我曾经同师父上日那个报告过我一个感想，我睇呢个社会啊，依家啲因果报应啊，越来越明显啦。那个好多报应可能要喺来世先见到，但系有两种报应咧，啊唔使睇来世，呢一世一定见到。边两种呢？一种系啊不孝嘅报应，不孝嘅报应呢一世一定见到。唔系佢自己早死，就系佢到老年嗰时候，佢个儿女唔孝顺佢，一定。第二种报应咧，系呢一世就报嘅咧，邪淫。犯咗邪淫嘅，又系呢一世啊，就会出现啊好惨烈嘅报应。啊，师父点头，系啊，啊万恶人为首，百善孝为先啊，啊。一个人不孝仲犯邪淫，咁啊真系叫人神共怒啊！啊，天就唔可以允许啊，佢立足于人间。咁下面讲呢个戏法受禄啊，主要系啊讲啲官员啊，执法嘅人知法犯法，抛弃法律。点解呢？因为佢受咗贿赂，所以佢不分是非清呢个黑白，啊，呢个甚至啊谋害无辜嘅人，一个贿赂嘅问题啊，依家我哋知道中国政府喺度严厉打击，呢个贿赂受贿嘅人，一啲官员啊都冇好下场。你睇下早两年那个在海南省那个特区东方市原市委书记叫做戚火贵，他因为受贿受禄，这个后来呢被公检法部门这个捉获，查明呢发现呢他受贿禄啊这个有证据的贿赂187万元、这个而且同他的妻子两个人合伙共谋的不明财产有1100多万元、要知道一个官员如果积累这么多家产的这个都不是清官，你看看这个范仲淹做宰相了，宋朝范仲淹做宰相，到最后啊，自己屋企啊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啊，啲钱全部啊都攞嚟布施，啊，再点会可能话收受贿赂呢？所以呢位啊呢、这个东方市的啊原市委书记啊，被捉获之后咧，被判处受贿罪，啊。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他的太太呢同谋，亦都被判处16年的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所以你看看这个收受贿赂的人以为自己得到了钱，问一下你得到咗乜嘢呢？即使你系纵使你系家财亿万，你可以带到一分钱离开咩？当我哋走离开人世间嘅时候，仲系丝毫都带唔走。正是万般仗不去，唯有业随身，只有嗰个恶业，那个贪心的那种恶业跟随着我们去投胎，所以现世就遭到枪决，来世那个报应就更惨，花报都不好了，将来的果报怎么会好呢？一定是落三恶道，贪心的人落鬼道，变成恶鬼，千劫受饥饿的痛苦。 受完之后呢仲要来还债。他欠的是国家人民的债。咁真係有做牛做马嚟玩。好，请睇下面一句。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呢一句呢就讲话做官嘅人把理直嘅变成理曲嘅。把理曲嘅变成理直嘅。是非颠倒。呢一种有可能是有意做的，有可能无意做的。无意的是因为不谨慎，判案的时候可能是轻率鲁莽做出个决定，但是这样做要知道都歪曲了天理，违背了良心，都是有很大的过失的，都会有因果，更何况话有意去做。所以你睇下，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当中，有多少人因为以直为曲，以曲为直，被蒙冤受害。好多人被打上呢啲所谓嘅地富反坏右嘅帽子。即是地就是地主，富是富农，反是反革命，坏是坏分子，右是右派。这些都是很多，包括我自己的亲戚都是被人戴过这样的帽。我的外公因为这个都算好，没什么怎么乱讲说话，所以呢幸免于这个黑五类的这个帽。这个黑五类他没有做到，但是呢都算是被改造的对象，去上坑上山落乡去改造，去那些贫苦的地方去耕田。我外公是个知识分子，是教授，但是呢都要打赤脚落去田里面去耕种，好辛苦。咁好多人甚至蒙冤受害。咁文化大革命之后呢中国政府为好多嘅呢啲冤假错案平反。呢个其他我哋唔讲啦，就用河北省嚟讲。河北省根据中国共产党嘅河北省历史上面记载。喺文革期间呢个遭到这个冤假错案的这些受害者有102万人，有49万件错案。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对于整个中国来讲一次重创，这个曲直不分，黑白颠倒。所以我哋非常之感恩呢、这个叶剑英元帅佢把四人帮粉碎咗，救咗中国民族嘅命运。咁后尾邓小平上台之后改革开放啦，经济慢慢先可以复苏起来。咁依家我哋睇见呢个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倡建立和谐社会，不再搞阶级斗争了，现在要提倡构建和谐社会了，这个是这个非常之令人赞叹的。人都需要和谐，不是需要打砸抢。好，请看下面一句。入轻为重，见杀家奴。这句话讲的是应该判轻刑的反而被判成重刑，甚至判处死刑的拿去杀拿去枪决的还要愤怒，这个都是指当官的人 当官的人要知道，身为父母官是百姓的父母，应该好像父母爱子女一样爱戴百姓。一个父母见到子女做了错事，当然会批评，当然要处罚，但是只要能够他改正，我们一定要给机会他。这个即使是犯得重的过失，我们都轻罚，希望他能够有机会回头改过。更何况说要去做那些轻的，犯了轻罪的反而重判，甚至呢拿去枪决，拿去那个斩首的，判死刑的，我们还要非常愤怒。这样就失去了这种爱民之心。要知道人本性是本善的，再极这个最大恶极的人，他的本性还是善，可怜他是从小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他的父母不懂得，不知道怎样教导他，先致使他本性上面蒙上了这一些不好的习气，先有这些贪嗔痴慢这些烦恼，所以先做这些罪孽，所以我们应该怜悯他，即使是判处死刑的人，我们都要怀住怜悯的心，不可以说哎呀杀他好痛快或者甚至是好那个好似自己的那条气仲未顺还要发怒，这样的话呢真是自己的良心就受到损伤。要知道恶人他始终会回头，一回头了他就是善人，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们要有这种慈悲心。我们看看我们自己作为凡夫在六道当中都不知道做了几多罪孽，这一生有幸遇到佛法才知道，哎呀原来自己满身的过失现在才慢慢改，还是很幸运。假如好像前世我们如果没有遇到佛法，任着自己那些贪嗔痴去做恶，可能做的恶事比那个罪犯的恶还要恶，而佛菩萨对我们永远都是慈悲，从来都不会因为我们做恶而舍弃我们，更加不会对我们愤怒，他只会更加怜悯我们，想尽办法来救到我们，这种就叫做真正的慈悲之心。好，请看下面一句，知过不改，见善不为。这句话说的是，如果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有过失，不肯去改，见到善事都不肯去做，这个就是很大的过失。人不是圣贤，边个话可以担保一生无过失嘅呢？如果有咗过失，这个并不这个并不是唔正常。真正做圣人、做正人君子嘅人，佢唔怕正视自己嘅过失，佢怕嘅系自己过失改唔过嚟，所以过而能改就善莫大焉。真正能够改过的人，他就基本上同这个善人同贤人君子距离不远。所以儒释道三家教育都是教我们改过自身，儒家教我们 日日新啊啊呢、这个呢、这个九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每日都改过自新啊。佛家教我哋要忏悔业障啊，业障就系过失啊，把自己嘅过失改正过嚟，不再犯啦。呢、这个就叫做忏悔业障。啊，唔系我日日去住向住佛菩萨嘅像嗰度求啊，要要求啊，那个佛菩萨同我哋啊灭罪，佛菩萨冇可能同我哋灭罪啊，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啊，自作系自受啊，佢代替唔到你啊。我哋只有咁样，我哋要知道自己过失之后，向佛菩萨保证啊，发愿将来永不再做啦。呢、这个就忏悔业障。业障就参齐咗，所以道家呢度又系叫我哋知过要改啊，啊咁样先啊系真正一个善人啊，所以我哋经常要谂下自己啊，反省自己有咩过失咧？啊，好似我自己成日都反省咗自己啊，过失好多。经常都是喜欢炫耀自己啊，这个喜欢讲话啦，这个念头不专一啊，所以念佛啊好多妄想啊，这些都是我自己的过失啊，好多啊，每日都发现有好多，那每日都要去改，一日发现一些就改一些啊，咁年复一年落去咧，我哋知道自己就会有进步。千祈唔好认为话，哎呀，我啲过失咁多，自己都好似好灰心丧气啦，改唔过嚟。师父啊，成日喺讲经里面叫我哋要真觉啊，对自己啊唔可以姑息啊，啲过失啊唔可以纵容啊，一定要改。咁我自己就发现。好多过失啊，发愿要改啦。嗱，今日发愿，听日又犯，咁点算咧？啊，咁呢个问题咧，我都请教过师父上人。啊，自己好想改过。啊，呢、这个亦都好认真啊，啊，好真诚啊，对自己啲过失啊，唔纵容。但系咧，啊，成日我发愿要改过失，冇几日又犯咗。然后在佛菩萨面前又发愿，结果过几天又犯，搞到最后成日发愿成日犯，自己信心都失去了，怎么办？我这样是不是真干？我是不是在欺骗佛菩萨？那我就向师父请教，我怎样才叫做真干呢？师父上人那个好宇宙心肠啊，语重心长咁同我讲，话你咁样就叫做真干。当时我听见咁样讲话，佢一句话啊，我眼泪都流落嚟。师父真系慈悲啊，真系佛菩萨一样，佛菩萨就系非常之慈悲，怜悯我哋，我哋系业障深重嘅凡夫啊。点为之业障深重呢？就是有过失而经常犯，这就是自己无始以来的习气，所以意识到了要发起真诚心勇猛心去改善过失，这个是真干。但是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无始以来积累下来的习气怎会说一日两日可以改善过来的呢？一定要有耐心有恒心这样去改你一年两年下来再回头看，你确实有进步刚才讲这个是改过改过还要加上修善你看了凡四分里面四篇里面就第一篇是立命之学 第二篇是改过之法，第三篇是行善之方，第四篇是谦德之行。所以讲完改过必定要讲修善，因为如果是只改过不修善，这个不能够圆满，善行要不断去做，但是呢只修善不改过也不得，这个变成修有漏的福报，好像个容器下面漏的，你装进去的东西呢漏了出来，装什么呢？装功德，你的功德都漏了，为什么呢？因为有过失，所以先要保留，保完漏之后还要去装这个功德，这样才可以圆满，去见到善行，无论大小，这个我们只要有能力做一定要去做，这个善行佛教里面讲了非常多，你的布施就包括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财布施你是救济贫富有外财和内财布施为人服务是内财布施法布施就是要人觉悟给人教人的智慧要人懂得宇宙人生真相明白佛法从而能够离苦得乐他离苦得乐这个就是无畏布施所以这么多布施里面最殊胜的就是法布施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都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法供养是最好最殊胜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大家四众同心共同弘扬佛陀教育这个就是对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殊胜的法布施而这个法布施里面一定有含住财布施和无畏布施你看我们大家服务一起工作各人各个部门这个大家的义工都很难得每一个部门里面的义工都非常之用心事情做得很圆满这个内财布施还有外财布施的我们这个学会要运作要需要资金都能够补充足无畏布施就是使到人哋听咗我哋讲嘅佛法之后佢能够开悟佢能够明白啦放下执着放下烦恼啦离苦得乐无畏布施啦甚至对生死都唔害怕啦知道生死轮回呢个真相佢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所以佢乜嘢都唔怕这个就是无畏布施所以见善要勇为修功德不可以养人自己要全心全力去做这样又改过又修善这个福才积累起身我们把这个福要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因为求生极乐世界有三个条件不可以少不可以少善根不可以少福德不可以少恩怨善根要培植最好的培植善根的方法就是听经读经和念佛善根增长最好的培福呢我们就是能够改过修善当然念阿弥陀佛为这个世界祈福这个是受无量福德的好请看下这一句自罪忍他用实方熟这句讲的是如果自己犯了罪呢他竟然 引禍於他人，家禍於人。一個對於方術，即是包括一些好像醫藥啊、占卜啊、看命啊，這些這樣的都叫做方術，這些那個通稱呢就叫做一門技術。對於所有這些技術呢，竟然阻撓壓制，使其不能夠發展，這些呢都是有因果。自己犯了罪，我們知道真正的勇敢的人是有自己擔當，絕對不會把自己的罪孽嫁禍於他人，以求自己的貪安。所以正義的人都是一人做事一人當，他不單止自己的錯誤自己勇於承認，而且哪怕是別人家犯了過失，他都幫別人家認一些，就是叫做過歸到自己，功推給別人家，這些才是真正的賢人君子。怎可以說嫁禍於別人家呢？你知道禍是嫁不到給別人家的，如果嫁到給別人家，因果就沒有，如果自己真的做了惡事，就會自然有惡報。即使我現在嫁禍於人，好像逃脫了法律的懲治，但是天的報應是逃不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古往今來誰人能夠逃得過呢？而且他嫁禍於人是罪上加罪，只是增加自己的悲慘報應。這個庸失方術只是見到人有技術去阻撓去限制，不讓這種技術流傳於世，不能夠利益社會。即使是那些醫藥占卜這個看相算命這些呢，他真正人君子都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勸導世人改惡修善，幫助世人解脫這個身體心理的痛苦，所以都不應該去阻撓。當然那些以這些技術為名來呃取錢財的，這個是犯法之人，違法行為，那當然應該用法律來懲處，但是這種技術譬如說看相算命這些陰陽五行的技術，其實出自於易經和黃帝內經，這個都是中國古老聖人的智慧，不應該去呃制，只是正確的引導。咁呢種方術呢可以通指技術、技藝或者知識，我哋而家講嘅智慧財產。智慧財產應該同全人類嚟分享，唔可以據為己有。而且你而家呢個全世界都講求版權，寫一本書錄一個光碟就講話版權所有，翻錄必究，仲要追究別人哋嘅法律責任，人哋翻錄你，你睇古人好謙虛寫個書都唔敢攞出去流通，點解呢？因為驚自己學問道德不夠而笑於大方之家，俾人哋見笑啫。即使是人家看了好了，他想我拿去流通利益社會，都絕對是感謝，哎呀多謝你捧場你看得起我對他是感恩大德，怎似現在呢寫了一本書以為自己好好好厲害， 加上版权就唔俾人流通，要流通咧仲要俾我钱，按照版权嚟计费，呢种完全系功利之心。咁我哋知道呢种书咧，由功利心写出嚟嘅书一定系唔会写得好到边度啊。我哋睇嘅系圣贤道德嘅书。有嗰种圣贤嘅大量，佢要利益社会嘅，嗰啲人一定系希望自己嘅嘢能够贡献社会，让全社会人民受利益。你睇我哋师父上人，讲经说法，将近五十年，你睇下边一个光碟，边一本书，佢加上版权咧，佢系希望所有嘅呢啲书光碟都能够越多人睇越好，多一个人睇就多一个人觉悟，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慈悲啊！佛事门中不舍一人，怎可以再加上版权呢？佛菩萨的法我们怎可以加上版权呢？加上版权把佛菩萨的法据为己有，这个叫做这个下面讲到这个占人的智慧财产，这个偷盗这个做罪业所以我们的经书光碟都要学似老法师一样欣赏欢迎翻译欢迎翻印功德无量你如果翻印你功德无量你能够利益社会这样就好所以我自己的讲的这些东西也好像老法师一样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版权大家看得起我的欢迎流通咁可以希望多一个人听到呢就多一个人能够讲咁依家时间到啦我哋先讲到呢度多谢大家。